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6到18章。在《列王记上》第16章讲到说以色列几位王他做了王，然后接下来他怎么样被篡位或者被杀，然后下一位王接续他。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实北国以色列他们的王位从父亲到儿子通常传不过几代大部分都是篡位。好，那跟南国犹大也是一个很大的对照。那南国犹大的王呢，都是大卫的子孙来接续。那到了第十七章就讲到说，在旱灾的时候，神怎么样借着乌鸦来供养以利亚，并且后来一位神吩咐一位寡妇来供养以利亚，并且他们之间所经历的神迹奇事。那到了十八章呢，这一段是很有名的一章以利亚对抗巴利先知，命令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个洒了水的祭坛上的祭物。今天呢，我们就专门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QT 经文，在第八到十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在第十六章最后，他提到当时以色列亚哈王，他做了很多坏事，其中最大的一件惹神愤怒的事就是他拜偶像。他建造了许多拜巴利的庙。其实当时拜巴利这个仪式非常邪恶而且很淫乱。所以这件事情非常惹神愤怒。所以在第十七章开始，神就借着以利亚来对亚哈王说，在以色列的境内将会有大旱灾。很多时候当这个地上很多邪恶的事情特别惹神愤怒的时候，神常常会借着天然灾害来对这个地施行一个审判。当时旱灾已经开始了，所以在第九节神就吩咐以利亚，他说：“你往西顿的撒勒法去，而且呢，到那边有一个寡妇要来供养你。”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寡妇她到底是谁呢？从这段圣经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寡妇很穷，而且当时以利亚见到她的时候，他只剩下最后一点点的面粉跟一点点油，他们打算用这边最后一点点东西做最后一餐，之后这个寡妇就等于说可以等死了。所以这个寡妇当时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另外一点要注意到，就是说他住在西顿的撒勒法这个地方不在以色列国的境内，因为亚哈王一直想要杀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到了以色列境外的一个这个城市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位穷寡妇她不是以色列人，她是个外邦人，所以她不像以色列人那样从小到大有律法的教导。但是在第十二节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所以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这位外邦的人穷寡妇她是个敬畏神的妇人。当以利亚在城门口看到这位寡妇的时候很有意思，以利亚好像完全没有自我介绍，他就直接吩咐这位寡妇说：“请你拿点水来给我喝吧。”然后接下来又吩咐他说：“你也拿个饼来给我吃好吗？” 这时候啊，这个寡妇终于抗议了，她说啊，我的饼只剩下最后一点点了，啊，我现在正打算做最后一个饼，等我跟我儿子吃了之后，我们就等死了。所以啊，以利亚大爷啊，您别搞错了，我们现在情况啊，非常的紧急诶。但是呢，以利亚他的回答更妙，他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你说的计划你就照着做吧，但是你多加一件事就好，就是在你做的计划之前加上第一条，就是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然后接下来你就做啊，照着你原来的计划去做。如果我们运用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啊，也许可以想到说，这位寡妇啊，现在开始脸色已经发青，而且火冒三丈，就准备啊，拿她手里捡到的柴来打以利亚，是不是？但是以利亚接下来说了一句话：“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如果我是那位寡妇的话啊。我可能会想说，你这个疯子，现在还说这些风凉话吗？我可能就拿着我手里面的柴，就打他一顿也不一定。如果当时真的照这样发生的话啊，今天啊，《列王纪》上也不会有这一段记载了。在我当时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让我看到一个令我惊讶的记载，就是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的家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敬畏神的寡妇，而且她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心，甚至简单到一个地步啊，当一个陌生人奉神的名来对她说话的时候，她就这么简单的相信了。从这第17章的24节啊。他讲到说，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么表示在之前，这位寡妇可能完全不认识以利亚这个人，甚至不知道到他面前的就是一位大先知呢。但是当以利亚对他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当他这样说之后呢，这位寡妇就不再抗议了。也许有人会问哦。诶，那这个寡妇怎么这么大胆啊？她连以利亚都不认识，她怎么能相信他是奉神的名说话呢？但是啊，我们不要忘记一点，我们的天父上帝永远会保护那敬畏他的人。其实神当时不仅仅要救先知以利亚，同样的，神也要救这位敬虔的寡妇跟他的儿子。当时旧约时代哦，虽然圣灵还没有浇灌到全地，但是我相信。当以利亚在对这位寡妇说话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也感动了这位寡妇，让他心里面就知道这个人是奉神的命说话。所以我相信，在第9节讲到说：“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哦，神在对以利亚说这句话的时候，神的灵哦也同样的感动了这位寡妇。虽然这位寡妇哦又穷，而且她丈夫也过世了，只剩下一个儿子，在人的眼中来看。哦，简直像是个一文不名的人。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偏待人，他不看人的外貌，是贵是贱是贫是富，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这样一个单纯的、愿意单单的以耶和华为乐、单单来遵守神的话的这样的心。所以，这位穷寡妇，她这个简单的信心，神一直都纪念。所以在新约里面，其实主耶稣哦也同样引用过这位穷寡妇的事情。让我在这里念一下《路加福音》第4章24到26节，这一段是主耶稣说的一段话，在第24节开始，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是多么的蒙神悦纳，甚至连主耶稣都要引用这位穷寡妇的故事来教导众人，告诉他们说。 在以色列里面，这许多寡妇，她们都是知道神，而且她们都受过旧约圣经的教导，但是她们的信心却远不及这一位外邦的穷寡妇那样一个简单的信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呢？那这边也许有人又会问喽，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有个简单的信心呢？当一个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是奉神的名说话呢？其实啊，我们从圣经里面许多的故事知道，一个真实的信心是从敬畏神来的。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很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大卫王，他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会想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他会常常亲近神，而且常常会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主耶稣啊曾经说过，凡寻求的就必寻见。所以当我们想要听神的声音的时候，神一定会让我们听见。在这里啊，虽然没有提到这位穷寡妇她平常个人的灵修生活，但是在短短的第17章里面，这位寡妇提了好几次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名啊。而且当以利亚一提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的时候，这位妇人马上照着去做了。所以，一个简单的信心是从敬畏神而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羡慕啊这位穷寡妇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呢？那我们就要真正的来敬畏神，我们要来常常读神的话，而且我们要来遵守神的命令。另外啊，我们也看见一个有简单信心的人呢，他也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位寡妇，当他听见以利亚说的话，他心里面相信是神的声音，所以他就照着去做了。其实当时他并不知道以利亚是以色列一位大先知，但是顺服神是不带任何条件的。这位穷寡妇有一个简单的信心，而且听见了就去做，所以他跟他的儿子都蒙福，都从这个饥荒当中得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不要说，哎呦，只有牧师的话我才听，只有传道人的话我才听，或者说我们小家的弟兄姐妹来劝我说了一些话，因为他不是小家长，他不是我属灵的权柄，所以我也不要听他的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因为是谁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来选择是不是要听他的话。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要听是不是神要借着他来对我说话。所以无论说话的人是谁，当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常常跟神亲近，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神在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要听，不管神借着谁对我说话。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像这位穷寡妇一样，这样一个谦卑、愿意受教的心，而且有一个能听的耳。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其实要拯救以利亚跟这位穷寡妇，但是呢，神并没有像之前这样，那让乌鸦直接叼着饼来喂以利亚，反而神要借着这位穷寡妇喂养以利亚。同样的，神要救这位穷寡妇，那神也借着这位没有饼、什么都没有的以利亚来对这位穷寡妇说话。所以有些时候啊，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哦，我是专门听神的命令的，我是爱神的，所以呢，神要我做什么，神会直接告诉我，他不会记得别人告诉我，所以人的话我不用听，我只要听神的。但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神其实是借着肢体来彼此的帮助。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这位穷寡妇，同时也要学习以利亚，神能够借着任何人、任何事、任何情况来帮助我们。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很多时候，我真的觉得，一个人的心越单纯哦，就越容易有简单的信心。记得我儿子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手上长一个很硬的包，这个包呢越来越大，而且会让他手上觉得很痛。后来给他擦了一些药，也没有用。然后我们就带他去看医生。那医生呢，用一种急速冷冻的方式哦，想要把这个包去掉。结果呢，不久这个包又长回来了，而且它越来越大。那到那个时候啊，擦药也试过了，没有用，看医生也没有用。但是这个包在我儿子手上，真是让他非常不舒服。 当时啊，我们教会啊正在教导我们这征战得胜之方。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就想起来，那不如来教我们孩子，来为他手上的包来征战吧。我们就教他，我们奉耶稣的名啊，我要吩咐这个包要离开我，就是这么简单的宣告啊，短短的几句话。结果我儿子呢就听话了，他就照着这样子大声的宣告。而且实在是因为这个包啊在他手上太久了，他太不舒服了，所以他对这个包极其的恨恶。所以呢，他到后来越来越大声，很大声的说，我奉耶稣的名啊，我吩咐这个包离开我。而且甚至到了一边斥责啊，还会一边跺脚的地步哦。那也许哦，我们一般人会想，斥责就斥责嘛。啊，你这么大声啊，甚至跺地板有什么用呢？后来就过了一两天之后，我儿子说，爸爸妈妈，我手上的包掉了。结果他给我们看了，他原来那块有一个很大包的地方完全不见了，他手上看起来就像原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这是不是太奇妙了呢？一个孩子就这样简单的相信，大声的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其实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最喜悦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心，像孩子一样这么单纯、这么简单的信心。所以，即使从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口中所做出来的祷告，同样是这么强而有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学到这位穷寡妇，她有一个简单的信心。虽然这圣经里面甚至连这位穷寡妇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纪念这位穷寡妇简单的信心，以至于到了新约时代，连主耶稣都用这位穷寡妇的信心来教导他的门徒。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段圣经来看见你美好的心意。主啊，是的，你喜悦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所以主啊，我向你呼求，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像这个穷寡妇一样这么样一个简单的信心。主啊，我也向你求哦，主，我们真是每天我们都要警醒谨守，我们要敬畏你，我们要亲近你，我们要时时刻刻都要跟随你，都要听见你的声音。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所以主啊，我也向你求，把一个对你一个专一绝对，而且对你话语的一个绝对的认真啊，这样一个心智来赐给我们每一位，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愿神祝福您。